这个诗篇的课程今天已经是最后第二次，下次就要讲完了。可是因为有人是第一次参加，我还是解释一下啊，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的诗篇，特别我们讲的这个上行之诗啊，是用唱的，不是用读的啊。那保罗也告诉我们要用诗章，就是诗篇的话哈，以弗所书，他说你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啊。所以我们可以唱诗篇的话，那怎么唱呢？啊，我们大家同声开口的时候，都可以自由的唱着赞美，对不对？那我们啊，在读诗篇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大家可以很自由的唱诗篇。好，你可以试试看。我们今天一起来，先来看130篇第一节到第八节。好，130篇第一节到第八节。好，预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唱。好，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生于守夜的等候天亮，生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你们觉得你自己唱得很好，要唱到你自己觉得唱得很好，唱进去，唱很不一样，好像你的耳朵、你的眼睛、好，你的头脑、你的心、你的思想，整个都在吸收神的话。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谁写了这个诗篇130篇啊。那显然这个诗人在神的光照里面，他看见自己的罪，所以他内心有一个极深的呼求，所以他说：“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他知道如果神就查罪孽，他一定站立不住啊，所以他向神恳求啊，恳切的求神赦免他的罪，求神垂听他的祷告。第四节说：“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啊，这个世人认识神是有赦免之恩的神。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啊，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神要快快赦免那些忧伤痛悔的人。那么这个神赦罪的恩典，会叫那些忧伤痛悔的人心里头生出对神一个极大的敬畏。因为赦罪的神让人看见自己的罪孽，所以人就会厌恶自己到一个地步，他真的是不想再看自己，也不敢再犯罪，所以他就全心全意的转向神，开始存着一个敬畏的心等候神。所以第五节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种等候神是一种心存敬畏的等候，也是一种在盼望中的等候，而且是用神呢永不改变的话语做根基而有的一种等候。所以这种以神永不改变的话语为根基，就会带来盼望。因为天地要废去，神的话不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都要成就。所以一方面，诗人他借着在那里等候神、仰望神、注视神， 像我们在聚会当中所做的一样，有一长段安静的时间，好，我们可以重新得力。另一方面，诗人他不敢胡思乱想，他在那里仰望神的话，因为只有神的话永远坚定。曾有个弟兄，他面对极大极大的困难，所以他就在那里等候神，忍耐的等候神，耐心的等候神。忽然神就跟他讲一句话，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是圣经上的话。他的心就得着安慰跟鼓励，而且他每一天有读经的进度。有一天他刚好读到出埃及记34:5-7，我想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看出埃及记34:5-7。出埃及记34:5-7，好，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4代。
好，所以这就很清楚的讲，对不对？神他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所以他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所以神应许给人赦免之恩和慈爱，这一切应许，神话语所带来的应许，就变成这个弟兄他在等候神的时候一个盼望的根基。所以神的话语会把我们带入一个更真实的等候里面。他等候神，他的盼望是在这位有怜悯而且有恩典的神身上。那诗篇130篇的作者也是这样，在第6节他说，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所以诗人并不是很被动在那里等候听天由命，不是的，他是一个主动的等候，他期待着，他盼望着，他忍耐着，而且充满把握的等候，因为他在等候天亮。虽然夜很长，那个黑暗好像在加深，但他心里头知道那个早晨一定会来到的。那早晨对他而言是什么呢？就是主自己，对不对？主自己好像清晨的日光要临到那些等候他的人，主自己好像清晨的日光，带着医治的大能，带着荣耀的全能，要向等候他的人显现。所以主耶稣就是他的早晨，主一向他显现，他就出黑暗入光明了。如果一个人没有主的显现，他就仍然身处黑夜里头。所以凭着信心，他知道主越来越近了，他很快就要来临，就要在荣耀中向他显现，所以他就在盼望中等候主。他说，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守夜的等候天亮是谁呢？你知道我们讲过上行之师是他们要去耶路撒冷，他在那里要朝见神的时候，一路上在那里唱的诗歌。那在耶路撒冷城，在城墙上有驻防的哨兵，他们夜间为了防卫这城，就在那里守夜等候天亮。你知道他们值夜班的时候当然会困倦，他们很渴望天亮，对不对？守夜的在那里等候天亮，因为早晨一到，他们责任就了了，他们就自由，可以下班，可以回家去休息。所以这些守夜的卫兵，他们非常盼望早晨来到。同样，那些殷勤追求主、花时间等候神的人，他们也是何等盼望主再来。还有那些为着教会、为着神的国，他们长久在那里警醒、祷告、守望、等候的人，他们也是何等盼望那个荣耀的早晨来到。因为荣耀的早晨来到，主一回来就不再有黑夜了，我们都被带进那个荣耀的安息美地。还有一种人也会在那里守夜等候， 等候早晨来到，就是圣殿中的祭司们。圣殿中的祭司总是有人会被分派，在黑夜的时候爬到高处，他站在那里一直守望着，他一直观看着，一直等着，看着看什么呢？当他看到那个阳光照射过来的时候，当他瞥见从摩押山边过来一道道的光线，他就要开始大声呼喊，早晨已经来到了，早晨已经来到了。他一呼喊，圣殿的各种活动就要开始进行了，早晨的祭燔祭要献上，圣殿的敬拜仪式就要开始了。如果你是一个热切爱主的人，你在那里等候主，你在属灵的高处，你在那里等候天亮，你等候天亮，等候主再来，并不是因为你盼望卸下责任，而是你知道当那个荣耀的早晨来到的时候，哎呀，那个没有任何限制的敬拜，那个天上的敬拜就要开始了。那个时候你将要真实的与主面对面，你要亲眼见主。那当然今天我们在灵里头等候主，我们一样可以在灵里头跟主一个面对面的交通，我们不过是略略尝到那日与主面对面的那个荣耀的滋味啊，我们是略尝而已，那日当然更加的荣耀，所以我们深愿主快点回来。第七节他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以色列啊，所有真以色列人，以信为本的以色列人，真实信靠耶稣的真以色列人，都需要举起爱的眼目仰望神，等候神，注视神。当你在那里等候神的时候，仰望神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用他爱的眼目注视着我们，因为神有慈爱，而且有丰盛的救恩。创世纪49:18，创世纪49:18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诗篇62篇第一节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所以我们的心默默无声，安静无声地在那里等候神，还有我们要专心等候神，我们的心思要专注在耶稣身上，专心等候主，这样就让神有机会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全备救恩，所成就的那个丰盛的救恩成全在我们身上，我们人无法自救，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等候神，让神把丰盛的救恩成全在我们身上。第八节说，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所以主耶稣的救恩是丰盛到一个地步，可以救赎所有信靠耶稣的真以色列人，脱离一切的罪孽、软弱、肉体的辖制，还有世界的引诱，进入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所以一个基督徒，正常的基督徒，他是可以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只要他住在主里面，他被神带进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盛里头。所以我们要继续用单纯的信心专等候神，深信神会成全关乎我们的事，而且神所做的一定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继续来唱上行之诗131篇，你这次再唱应该比上一次唱更习惯了，你不要管别人唱什么，你自己唱给主听，而且你要相信你会唱得很好听，主喜欢听。好，131篇，我们一起来唱。
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终大河测不透的事，我也不甘心，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刚过来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 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等过来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世直到永远。
这篇诗一开始就写大卫上行之诗，标明是大卫写的。我想大卫是经历许多的苦难，才学会诗篇所讲的这些功课。这篇诗很短，但是其中包含了最深的属灵功课，就是谦卑，谦卑的功课。约翰·卫斯理这样讲，他说真正的谦卑是一种己的灭绝，自己己的灭绝。真正的谦卑也是各种德性的中心，谦卑把忍耐跟爱心连在一起。好，真正的谦卑是一种己的灭绝，也是各种德性的中心，谦卑把忍耐还有爱心连在一起。谦卑的人，他的心不骄傲，他的眼不自高，所以谦卑人的口不会夸口，也不会吹嘘。凡是实体的东西发出的声音小，可是像鼓这类很空心的东西，哇，敲起来才会很响亮啊！所以里面空洞的人就容易发出吵闹的声音啊！所以这篇是很短啊，他讲的话很少，就显出谦卑的要素。而诗题标明它是上行之诗，所以它比上一篇更上行一步了。这个上行之诗其实就是在描述一个人怎么样一直往上行，更接近神。所以130篇是教导我们破碎的功课，而破碎也是达到谦卑唯一的道路。谦卑的灵是来自那种真实被神破碎的生命而产生的。如果有人的生命没有被神破碎，他不可能达到谦卑的。那大卫他一生就是在学谦卑这个功课。你看他年轻的时候被父亲轻看疏忽，撒母耳来要高耶西的儿子中当中的一位要高他做以色列的君王。他的父亲召聚所有的儿子，就是没有找大卫来，因为他觉得大卫不像，所以其他人他的哥哥们都被找来了，他让大卫留在旷野。所以大卫从小他就被父亲藐视跟疏忽。当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大卫的三个哥哥都应召入伍了，也被派到前线作战。过不久呢，爸爸就派大卫去前线看望哥哥们。结果呢，他大哥以利亚就责备他说，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其实人就是常常用自己来衡量别人。大卫哥哥讲这些话，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其实就是他自己，他自己才是这样的。那扫罗也是二代大卫，对不对？大卫被主大大的使用，杀死哥利亚跟非利士人，可是扫罗嫉妒他。大卫做事精明，他没有做过什么对扫罗不利的事，可是扫罗就是想要刺杀他，追杀大卫，好像猎取山上的一只鹧鸪一般。大卫在逃命的时候，他藏在山洞，他真的被神带到一个非常低微的地步，他觉得他自己像一条死狗一般被追赶，也像一个个藻般被追寻。这是撒母耳记上24章告诉我们的。所以你看大卫的早期的生活，他多次受击打，被践踏，被破碎，神就是要破碎他，让他成为一个被破碎的人，好叫他里面有破碎的灵。所以从这种被破碎的生命，他可以生出真实的谦卑。大卫变成一个谦卑的人，大卫的心爱神，他非常在意代表神同在的约柜，所以他在锡安山为神预备帐幕，要去把被人冷落的约柜迎回耶路撒冷。当他把约柜迎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 在神的约柜前极力的踊跃跳舞。可是你要知道古代是没有裤子的，所以他跳舞的时候呢，外衣就会掀开来，很不雅观。所以大卫的妻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看见这些情形，他就轻视大卫。所以当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的时候，米甲出来迎接他，就生气地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他瞧不起大卫。而大卫这样回答，他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所以大卫没有跟他太太吵架，对不对？他遇见他太太的羞辱，他反而更加卑微，更加谦卑下来。还有那个大卫的儿子亚撒龙背叛他，大卫必须逃命。当他离开耶路撒冷逃到巴户林的时候，有个人叫示每，这个人呢就一面走一面咒骂大卫，然后又拿石头丢大卫。所以大卫的勇士气不过，想要去杀掉这个示每。可是大卫那么谦卑容忍，他说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他的部属气得要杀他，可是大卫那么谦卑忍受，而且觉得这是出于神的，他接受。所以我们可以觉察大卫真的是被神对付到真的非常的谦卑。所以谦卑是那些跟神有真实的联合的人身上的记号。所以谦卑的人，他服在神的手下，他也服在神所量给他的环境底下。所以谦卑的人，他会服神，他也会服人。这篇诗第一节，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所以大卫在神跟神讲话，在这里他在三方面提到他里面那种卑微的感觉。他提到他身上的三种器官，第一个是心，第二个是眼睛，第三个提到他的行动。所以不管他的心、他的眼、他的行动都没有丝毫的狂妄或自大。心当然包括我们的思想、心思，是我们道德跟属灵的器官。我们一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由我们的心发出来的，由我们的心思发出来的。所以当大卫在神面前他检查自己的时候，他能够很诚实地说，我的心不狂傲。他没有一点高傲的思想在他的里面，我的心不狂傲。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能够这样的说吗？在神面前，我们能不能像大卫一样跟神说，神，我的心不狂傲。主耶稣可以的，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但愿我们在神面前只有柔和、柔软、谦和、谦卑、降服，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就是这样。这样我们可以让神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好像那个窑匠手中那一团软软的泥团，窑匠可以随意制作，神能够照着他所喜欢的磨造我们、制作我们。然后大卫说，我的眼不高大，眼当然是连着心的，眼是灵魂之窗，是你心里头的窗户，你心中所存的就会表现在你的眼睛上。眼睛是我们心灵状态的表露，如果一个人的心很高大很骄傲，那人的眼就会低看每一个人了，他没有办法看别人比自己强。 所以有的人他成就了一些事，他就用高大的眼来看其他人啊，因为这个人里头没有谦卑。那如果有人要改正这种缺点，当然不是先对付他的眼睛，应该先对付他的心。一个刚刚信耶稣的弟兄，他就体会到他真的需要谦卑，所以呢他就想说，哦，圣经上我的眼不高大嘛，所以他走的时候眼睛就是往地上看，差点撞上突出物。所以 你要你的眼不高大，有一个更好的方法，随时随地转眼仰望耶稣。好，随时随地转眼仰望耶稣，用那个心灵的眼睛注视主，瞻仰主的荣美。好，每一天早上醒来，先进到灵里面那个变化山上，像那些门徒被主耶稣带到那个变化山上一样，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好，当我们下山以后，你要工作，你要读书，你要出门，继续培养注视耶稣的神圣习惯。如果你要真实的过一种住在主里面的生活，你一定要在日常生活里头培养这种随时随地仰望耶稣、注视耶稣的神圣习惯。大卫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所以我想大卫他不去想也不去行那些重大超过他的能力他测不透的事，他就是谦卑像小孩，一次只管这一天，我此时此刻活在神面前，尽好我的本分，遵守神的命令，每一天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些都不是重大测不透的事，都是明明写在圣经上非常简单的命令，可是却是跟生活有关系的。如果我们遵守这些神简单的命令，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我们就没有烦恼，没有不安，没有焦虑，也没有烦躁，对不对？我们凡事交给神，信靠神的慈爱和信实，每一天我就是要与神同在，像劳伦斯弟兄一样，用信心操练与神同在，用信心不住的与主交谈，与主连结。第二节他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这节经文所强调的是断过奶，你要知道孩子刚出生给喝妈妈的奶水，他已经很习惯了，如果要他断奶是很不容易的，他会哭闹，会烦躁不安。但是孩子到某一个阶段总是要断奶的，因为孩子逐渐长大，他需要不同的食物，他需要吃干粮来维持他正在发育长大的生命。所以你为了让他有办法吃那些让他长大成熟的食物，他必须断奶。但是我们也知道给孩子断奶并不容易，我想在我们中间所有做妈妈的都能述说他帮孩子断奶的方法。有的妈妈她是在她的奶头上涂一些像胡椒之类很苦很辣很可怕的东西，所以孩子一吸奶，哇，太可怕了。妈妈有时候必须忍下心来拒绝孩子，不要让他再吸奶，那孩子当然会哭会挣扎会反抗。我想他对妈妈有很深的误会，觉得妈妈好残忍好硬心哦，他很不谅解妈妈怎么会拒绝他吸奶。可是即便这样，做母亲的还是要坚定要让他断奶，过一段时间以后孩子终于接受断奶这件事了。哎，之后呢，这个断了奶的孩子他可以很满足的躺在他母亲的怀中，望着他妈妈的脸，他不会再索要从前那个离不开的东西，整个人平静安稳，再没有误会，再没有挣扎，再没有不满足的感觉。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向这个世界断奶。有许多的基督徒还是婴孩，他们一定要靠这个世界的奶水活着。如果你把这个世界的奶从他们拿去，他们就要哭闹，要挣扎，要反抗。 比方有一些青少年，他们在那里玩手机，玩到根本就轻忽功课不读书，所以大人就要没收他的手机，结果家庭就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不对？这些青少年就抱怨，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大人太刻薄了，神太残忍了，怎么可以拿掉我这个东西？所以什么叫世界的奶水，就是人会迷恋世界上一些东西，他缺少那个东西，他就觉得活得太痛苦了。那这个就是人需要断掉的东西。如果人不断这个世界的奶，他永远没有办法专心爱神，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神的心绝对不在他的里面。可是谦卑人不一样，他们祷告说，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这就是世界的奶水，世界上他就是要有很多儿女，然后他有很多钱，然后可以留给他的儿女，他就心满意足。对他来讲，这个就是世界的奶水，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可是诗篇十七篇这样说，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所以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满足他的是神自己。所以每天早上醒来，我们先来安静等候神，亲近神，再次被神的同在充满，在灵里遇见神，每天早晨重新被圣灵充满，然后你的心平静安稳，而且心满意足，你永远不需要靠世界的奶水活着。所以那个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他跟母亲有一种爱的连结。同样的，谦卑人像断过奶的孩子，他是在天父的怀中，他跟父神有个爱的连结，有个爱的亲密关系，所以不需要寻求地上的奶水，乃是单单寻求神自己，使我们真实满足的并不是主给我们的许多地上的恩惠祝福，使我们满足的乃是恩典的主自己，使我们满足的乃是神的同在，神自己。还有这个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你会想到主胸怀中的那个爱的使徒约翰，对不对？他这样躺在主的胸怀中，他跟主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约翰是主胸怀中的朋友。所以约翰怎么样靠在主的胸怀，我们也一样可以常常靠在主的胸怀，安息在神的同在中，我们的心可以与主的心合一。但是许多人他真的需要一步一步的学习，他才有办法安息在主爱的怀中。十四世纪有一本书叫做《不知之云》，作者是谁我们不晓得，但是这个《不知之云》的作者提到，真的很多人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进入那种跟神非常亲密，安息在主怀中的生活。他认为很多人他需要经过七个阶段的学习才能进入。他说第一，他需要先承认自己的罪。当你每向上跨出一步的时候，你常常是因为你看见你过去不完全的地方，你看见过去还没有与神相契，有点远离神生活的那种光景，所以你就要先认罪。比如有的人他常常忧虑，对不对？有的人他常常不喜乐，闷闷不乐，有的人很容易发怨言或说一点小谎话。当你要在更往上去的时候，你一定要先认罪悔改，为这些罪求神赦免，而且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再犯这些看起来是小小的罪恶，可是我们一定要对付。第二，他说要学习谦卑。那学习谦卑怎么样学习？他说你要学习专心注视神，常常把你游荡的心思抓回来。我们人的思想很容易出差错的， 所以你学习谦卑是从你的心思开始学习，你要常常把你那些胡思乱想游荡的心思或是不合神心的思想抓回来，专注于神。你学习专心注视神，在那里学习谦卑。第三，他说你要学习顺服那些在上有权柄的人。他说人生中最明显的事实之一，就是许多人因着悖逆的灵而失去重要的机会。他说你顺服权柄常常是决定一个人会不会有成就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学习如何顺服神，也会学习如何在上有权柄的人，无论他不合不我们合不合乎我们的意，因为是神设立他做我们的权柄。比方孩子的权柄是父母，对不对？你在公司工作，你的权柄是你的老板，所以我们需要借着顺服人来学习顺服神。第四，他说你要学习把过去抛在脑后，一定要把过去抛在脑后。他说你越把焦点放在神身上，就越不容易受自己的过去折磨，也越能够把过去所带来的一些不好的影响抛在脑后。好，你要把焦点一直放在神身上，这样就可以把过去抛在脑后。第五，他说我们一定要借着属灵的操练，以求在神里面越来越长进，要有属灵的操练。比方我们花时间安静等候神，这是属灵的操练。你操练祷告，操练读圣经，还有他提到反省，反省自己，还有阅读，这些都是属灵的操练。第六，他说你要学习使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想法跟欲望符合神的意思，符合神的旨意。一直学习让你的想法、你的欲望要符合神的意思，符合神的旨意。好，到了第七个阶段，神能够帮助你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安息在神的面前。好，你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安息在神面前。你意识到说神竟然爱我这样的人，神竟然爱我这样愚拙的人。所以你一直把你的心思转向神，安静注视神，单单的爱神，单单的敬拜神，与主成为一灵。所以我们这样继续的学习，神能够让我们安息在他的怀中，好像断过奶的孩子。第三节，他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好，所有真实信靠主、追求主的真以色列人，就是继续的仰望神，培养注视神的神圣习惯，你的眼目不住地仰望耶和华，这样你就学习用信心跟天上的主与主紧紧连结，从今时直到永远。今时你在地上，你要过一个不住仰望神的生活，一直到天上，我们仍然会目不转睛的仰望神，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看诗篇132篇第一节到第九节就好。我们一起来唱好吗？唱诗篇132篇第一节到第九节，一起来。
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敬我的帐幕，也不伤我的帐榻，我不让我的眼睛睡觉，也不让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的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的居所。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耶和华，求你兴起很有能力的约柜， 常如安息之所，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生命欢呼。
圣经没有明说这篇诗是谁写的，有可能是当大卫把约柜运进他在耶路撒冷锡安山所为他建立帐幕的时候写的，也有可能是所罗门他在奉献他为神所建造的圣殿的时候写的，当然也有可能是一个不知名的作者，他是按着大卫或所罗门的精神写成的。第一节说，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我想这节的苦难并不是指的大卫过去受那么多苦，我想特别是提到大卫的一番苦心。你知道大卫为着建造圣殿，他是花功夫付代价的，对不对？他在困难之中，他为耶和华殿预备了许许多多的材料，所以所罗门才有办法建造这个圣殿。第二节他说，他怎样向耶和华启示，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第三节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第四节说，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第五节说，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你会发现大卫在第五节称神是雅各的大能者，雅各的大能者。神曾经在梦中向雅各显现，应许把雅各睡卧之地赐给他跟他的后裔，创世纪二十八章那里，然后也告诉他，他要保卫他，保佑他，领他归回这地，直到应许成全。雅各醒了之后，就把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他跟神许愿，好，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神如果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他这个许愿其实就跟启示差不多。所以大卫知道神怎么样子，丰丰富富的后代向神许愿的雅各，还有雅各的子孙，所以他现在也向耶和华启示许愿，他一定要为耶和华建殿，他一定要为耶和华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否则呢，他不肯上床睡觉。大卫爱神，所以他立志要为神寻得居所，否则他心愿未了。第六节，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大卫是伯利恒人，可能他很小，从小他就听见关于这个约柜的事。大卫是一个渴慕神的人，而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所以约柜在一个渴慕神爱神的人心中当然占有独特的地位。大卫听过耶和华的约柜怎么样引领百姓渡过旷野，渡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然后被安置在示罗的帐幕当中。后来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可是神在非利士地彰显他荣耀的全能，神的手保护他的约柜，直到他回到以色列地，然后被放在基列耶林亚比拿达的家中。这一切大卫在少年时代都听过，可是当然我想他不知道是被放在基列亚林的耶林的亚比拿达家中。所以每当他听到有关约柜的事的时候，他的心就被触动，他常常在想约柜这件事，所以大卫的心早就被约柜所系住了。他很渴望在地上为神找到一个永久的居所，他渴望为神建造一个家，就在他百姓中间。当大卫在各地漂泊的时候，他不是一直想他自己啊，多么盼我能够安定下来，多么盼我有永久的居所。我想他在到处流浪的时候，他的心仍然被神占有。如果说他是在流浪，那神的约柜也是在他百姓中间流浪；如果说他在逃命，那神的约柜呢， 也是被他自己的百姓所忽略所拒绝。所以当大卫表示他要跟神建造殿宇的时候，神怎么说？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说，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如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所以大卫还在跟仇敌打仗的时候，他住在帐篷中，他常常在想，我一定要为神寻得一个永久的安息所在。所以他期待和平的日子早点来到，那个时候神就能够在他的百姓当中平安的居住。所以当他最后他做了以色列的君王，他登上以色列宝座，他住在那个香柏木的宫中的时候，他心里还是觉得约柜约柜，他觉得很不安，我自己住香柏木宫，结果呢约柜不晓得在哪儿。大卫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他就是想要为约柜找一个安居之所。所以当他已被高为以色列君王的时候，他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攻打耶路撒冷，他要把这个耶路撒冷从耶布斯人手中夺回来，定他为京城。我想大卫做这件事并不纯粹只是一个政治上的考量，我想他背后其实有个更深的动机，他想要为神得着耶路撒冷城，以后约柜想要安置在那里。因为他知道生命记里头耶和华借着摩西晓谕他的百姓说，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神要为自己选择一个地方来安置他的约柜，然后以色列各支派要上那个地方去敬拜神，因为那个是神指定的地方。所以过去在示罗，后来约柜在示罗，后来又被搬到腓力斯地，后来又被送回来，最后被留在基列耶林，这些都是临时性的，不是永久的所在。那神所选定的地点到底在哪里呢？我想神启示大卫，所以在我们刚刚读的132篇13节这样子讲，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所以大卫知道神选的地方是在锡安的宝帐，在耶路撒冷，就是神所要的地方。所以我相信大卫是为着神在那里攻取耶路撒冷，将来这个地方是以色列人敬拜神侍奉神的所在。所以大卫一掌握了耶路撒冷之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把约柜搬回来，因为约柜就是代表神荣耀的同在。所以大卫他渴慕神荣耀的同在超过其他任何事情，他不要别的，他就是要神荣耀的神自己，他要的是神的旨意。所以刚刚我们读第六节，他说我们听说，我们听说，然后他说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那基列耶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树林之城，树林之城有很多树木的地方，所以神的约柜被忘记在一个充满树木的地方。你知道扫罗是一个不爱神也不顺服神的人，所以他一生从来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所以当时约柜完全被以色列人忘记了，你需要去寻找他。所以约柜被遗忘在树林之城，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我想大卫一定是动用许多的人力很殷勤的去找，去寻访约柜，而我相信一定是神的介入，神的帮助终于找到了。如果不是神的介入，找东西很困难的。你知道我们1月27号主日下午就是这样，3楼办公室发现7楼的钥匙不见了，而且等等等等了好几天还是不见踪影，最后常牧师只好发一个 line 问有没有人带回家去了，请他还回来。到了下个主日2月3号，还是没有人把钥匙带回来。我就开始祷告，我说神啊，你一定要介入这件事啊！神，你一定要让我们能够找到钥匙啊！所以主日聚会我就开始查访，到底那一天1月27号是谁开门的？我就知道是中班 某位老师去开门的，但是我知道那一天是大班的老师最晚离开，因为老师在那里给孩子上基要真理，而他跟我说他手上没有钥匙，所以是我锁的。所以我就在想，为什么会有这样？会不会那个中班老师他已经要离开了，他手上有钥匙，他知道他应该要交给大班老师去锁门，可是问题是大班老师在上课，他不想打搅他，所以就开始有个 idea， 会不会他把他藏在七楼某个地方，放在一个地方要让大班老师锁门？所以我就开始看看门旁边的柜子，就看到那里 有一包东西，我就把那个东西挪开一看，钥匙真的在那里，神帮助我找到的，因为我真的有祷告。好，大卫找到了约柜，他就要搬回耶路撒冷，可是神让他再次学谦卑的功课，他没有先查考律法，他不知道约柜是要用哥辖子孙，他们用扛抬，结果他用新车去载，害乌撒被击杀了。可是后来他学了功课，谦卑下来，终于用对的方法把约柜欢欢喜喜的抬进大卫的城。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所以大卫很欢迎神跟他有能力的约柜，约柜就是代表那位有能力的万军之耶和华，和他有能力的约柜进入他为神预备的安息之所。我想约柜运到，他就迫不及待进入神的居所，要在神的约柜前向神下拜，与神相交。第九节，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名欢呼。大卫知道侍奉神的人要公义圣洁，所以他说愿你的祭司要披上公义。而且大卫对赞美跟敬拜很有认识，他鼓励神的圣名要向神欢呼，大声呼喊，大声欢呼赞美神，大大的欢迎约柜在这里，欢迎神的同在。不但这样，他还设立了24小时的赞美敬拜的服事，在他安置约柜的地方，用以色列的赞美欢呼敬拜一直围绕着约柜，做神的宝座，做神的居所。他让那个赞美跟敬拜一直环绕着约柜，好叫那个神荣耀的同在，神的能力能够主流在他为神所设立的安息之所，成为全以色列国的一个荣耀的遮蔽。而他自己常常进入这个神圣的地方，得见神的能力和神的荣耀。所以在教会也一样，如果我们渴望神荣耀的同在，神荣耀的能力主流在我们中间，主流在我们身上，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的向神欢呼赞美，真诚的欢迎神借着圣灵显降在我们中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要披戴耶稣基督的义袍，像大卫讲的，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我们要行在神公义的律例法则，真实的饥渴慕义，我们一心一意渴慕义者耶稣自己，让我们再来追求神自己。请我们唱诗篇209篇，不是诗颂赞诗选209首。